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是占据首位，出自于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四到第十八节。保罗写给哥罗西信徒的书信，是回应他从哥罗西教会的牧师以巴弗那里得到的消息。以巴弗在保罗被软禁期间到罗马探望他，带来了关于哥罗西教会的喜讯和令人担忧的消息。首先，好消息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三节，保罗听到哥罗西教会的消息后，满心欢喜地感谢神，称他们为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尽管他们大多是外邦人，保罗仍然这样称呼他们。当时许多犹太人普遍认为神的救赎计划排除了外邦人，这与他们的偏见截然不同。保罗毫不羞愧地称他们在基督里的弟兄。他们之所以成为基督里的弟兄，不是因为国籍或出身，而是因为所有神的子民都因基督的宝血而得救赎，并领受了儿子的灵，成为神的儿女。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四至第六节，保罗提醒哥罗西的信徒们，他们仍然保持着基督徒的美德，这正是他们真正归信的证据。这些美德包括他们对基督耶稣的信心，对众圣徒的爱心，以及他们在天上存留的盼望。这些基督徒的美德是他们听闻福音真理之言，并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主和救主后所结出的属灵果实。尽管哥罗西教会由虔诚的信徒组成，但教会内部仍然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十分严重，以至于他们的牧师以巴弗甘愿离开他的信众，冒险前往罗马拜访使徒保罗，寻求属灵的指导。哥罗西教会面临的问题是严重的教义错误，因为他们受到了异端教义的影响。这些异端教义融合了犹太律法主义和诺斯替的哲学。我想一个不断发展的教会会遭遇属灵的反对，也并不令人意外。潜入到教会中的犹太律法主义形式是宣称除了使徒所传的唯独因信称义之外，遵守律法也是得救的必要条件。这种教义强调宗教仪式、礼节、习俗和惯例的重要性。这些宗教习俗和规章很快便根深蒂固地融入教会，变得与基督同等重要，甚至比基督更重要。时至今日，一些教会仍然过分强调此类宗教仪式，将其视为得救所必须的教规。参与者过于注重遵守这些宗教仪式，以至于忽略了福音和基督。这些仪式沦为形式主义，其中完全没有基督的影子。我们信仰的对象应当始终是基督，而非我们的事工。对于在教会服事的人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我们需谨记，我们服事的中心是基督，而非事工本身。我们也应当确保，我们参加教会活动、参与服事、阅读和研习圣经，绝非为了事工本身，而是为了基督。基督应当始终是我们敬拜的中心。 另一种潜入哥罗西教会的异端邪说来自诺斯替教，他们通常以渊博的知识为傲。这些人学识渊博，可能受过高等的教育，或许也能言善辩，颇具影响力。他们可能说着诱人的话语，迎合那些渴望聆听的人，希望吸引更多追随者 追随他们高深的思想。他们的异端教义包括自创的宇宙观，这与 圣经教导相悖。据信他们曾崇拜天使，这种行为与崇拜圣徒的邪教并无太大的区别。这些异端思想导致混乱、冲突与分裂，伤害了基督肢体的成员。不合一的教会无法彼此造就，其属灵的成长更因律法主义的实践而受阻。这些异端邪说对哥罗西教会造成的最大危险是福音的败坏。基督作为主和救主的中心地位被世俗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所取代，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而不照着基督。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中警告了哥罗西的圣徒们，基督作为主和救主的地位在信徒的生命和教会中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地位。我们往往记得他是我们的救主，却很容易忘记他是我们的主。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中非常迅速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他阐述了耶稣基督福音教义的一些要点，特别是基督的至高地位。这也是我今天早上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让我们翻开哥罗西书第一章，共同诵读第十四至第十八节经文。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保罗在经文中指的是谁。要确定这个人，我们需回到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经文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势权，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在第十三节，保罗说神救我们，就是信徒，脱离了黑暗的势权，并且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接下来的第十四到第十八节出现了一系列代词，这些代词都与第十三节中的他爱子一词相关。那么他爱子是谁呢？保罗指出他就是基督。你或许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中，当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接受施洗士约翰的洗礼时，神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登山变相时，神再次从云彩中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出自于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第十四到十八节中提到的人物都是指圣子，也就是主耶稣基督。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四到十八节中所说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从第十四节到第二十节的每一节经文都是相互关联的经文，宣告着关于神儿子全新的荣耀。这些相互依存的经文共同描绘出一幅荣耀的耶稣基督的画像，并解释了他为何至高，为何超乎万有。保罗举例了八个理由，表明唯有耶稣基督配得在万有之上成为至高的那一位。第一，在第十四节，保罗提醒哥罗西信徒，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基督在各个他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耶稣基督本无罪，却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看，我们本没有自己的义，我们的作为与不作为，我们所犯的罪以及对神的悖逆，都定了我们的罪。正如经上所记，罪的工价乃是死，死亡是我们应得的罪，那这位完全公义的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神若忽视我们罪过所当受的刑罚，便有损他圣洁、公义和公正的本性。然而，神并不喜悦恶人死亡，恶人的死亡并不能使神得喜悦。相反的，他渴望他们悔改，离弃恶道。以西结书十三章十一节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基督被设立为挽回祭，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的祭物，使我们借着他的宝血得以赦罪。当他为朋友舍命，父的爱也在子身上显明。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体验过基督的爱吗？还有什么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付出的代价更大的呢？第二个理由见于第十五节，保罗再次告诉哥罗西信徒，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理解第十五节的关键在于像这个字，这个词在当今语境中，像的含义与保罗向哥罗西信徒所说的意义不同。在现代语言中，像一词暗示着一种反射或影子，与它所反射的实际物体相比，这种反射或影子显得黯然失色。反射看起来与实际物体一样，但实际上是空洞的，没有任何生命力，也不具备任何力量的。为了更好地了解保罗试图向哥罗西信徒传达的信息，我们需要考察圣经中其他使用这个词的经文。让我们先来考察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到第三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挥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第三节中的他本体的真相一词，字面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完全彰显了父神的本质。泰尔斯词典对形象的定义是在各方面都精确无误的复制。再看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七和第九节的记载。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七和第九节，在第七节，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在第九节，他进一步说道：“耶稣对他说，菲利，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当菲利坚持要向耶稣向他显明父时，耶稣是这样回答的。耶稣说：“菲利，难道你不知道你已经在我身上看见父了吗？”我们还可以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中找到另一个例子。经文写道：“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显现一词的字面意思是被启示，神以耶稣基督的形象显现在肉身之中。保罗在写给哥罗西信徒的信中说，耶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的意思是，虽然神是不可见的，不能被人看见的，但耶稣基督是可见的神，是道成肉身的神。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拥有神的一切神圣属性，完全彰显了父神的本质。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中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也有类似的经文：“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两节经文的关键词语“丰盛居住”和“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可以解释为圣子拥有神圣本质的全部丰盛。第三和第四个原因见于第十六节，保罗在那里告诉哥罗西的信徒，基督在万物创造中的关键作用。他是创造万物的源头、源泉和力量，使万有得以存在。第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我们可以从“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这句话中得出两个结论。首先，耶稣基督是万物的创造者，创造的建筑师、设计师和发起者，更是创造万物的全能之源。保罗进一步描述了基督作为万物创造者的广度与深度。基督创造了天上的万物，指的是所有的天体。当前科学估计其数量超过一万亿亿颗恒星，这指的就是在一后面呢有24个零，这几乎是不可能数清的。即使你每秒数10颗星星，也要数上1000万亿年。基督创造了地上的一切，指的是所有的生物和无生命的物质，如土壤、山脉、水、大气层。他 他还创造了所有有形的和无形的事物，这些事物既与自然实体有关，也与超自然实体有关。他也创造了宝权、宝座、权柄、统治权和能力，这指涉自然界与超自然界中的全能。保罗在致哥罗西书的解释中使用这些词语，是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熟悉的词语。他想要让他们心中毫无疑问地知道，基督创造了一切。从字面意义上说，最简洁的描述保罗所指的万物创造者，就是指创造了除圣父、圣子、圣灵之外呢，所有存在于任何领域的一切事物。其次，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这句话排除了圣子是受造物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圣子从起初就存在，他不是被造的。这一点在第十七节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保罗在那里说，他在万有之先，字面意思是说，他先于一切受造物而存在。保罗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基督没有创造者，并且永恒存在。因为基督没有创造者，所以没有任何存在比基督更大。这是基于创造者永远大于受造物的逻辑。受造物不可能拥有比创造者更多的知识和能力。因此，一切受造物都小于圣子，没有任何存在比圣子更大的。所以圣子是万物之首。第十六节以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句话结尾，这是对造物主权、对权柄和能力的宣告，表明万物都服从于造物主。我们并非为自己而造，并非随心所欲的生活，我们是圣子所造的，也是为圣子而造的。这句话应该让我们真正看清事物的本质，并促使我们反思虚妄的优越感。虽不应一概而论，但许多人过分关注于个人的权利和特权，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了解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句话的含义。基督至高无上的第五个原因，见于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七节。经文说，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立。第十七节中的他指的是圣子，他在万物之前，在创世之前就已存在。万有靠他而立，这句话的意思是，圣子不仅是万物的创造者，也是维系万物的那一位。如果我们观察周围的世界，就会发现万物皆动态，它们处于持续运动之中，彼此之间有着有序的相互作用。质子、电子、原子、亚原子、离子，乃至物理定律本身，都因圣子的力量而凝聚在一起。季节更迭，天气变化，天体运行，我们赖以维持地球生命的太阳能量，这一切都因圣子的力量而维系。他不仅是万物的源头和创造者，他也持续地维系着万物，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第五，基督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最后三个原因，可见于哥罗西书第一节第一章第十八节。经文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保罗称基督为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保罗用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这句话向哥罗西信徒解释的是，基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却从死里复活，永不再死。罗马书第六章第九节告诉我们，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与圣经中以往的复活事例截然不同。例如，基督复活的拉撒路和多加，他们都必须经历肉身的死亡。基督的复活是独一无二的，正如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所有信徒的圣徒也将经历复活。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至第五节中找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七个理由是，耶稣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人配得做教会的头。他谦卑自己，取了罪身，死在十字架上，为教会带来了救恩。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他替我们承受了因过犯而应受的刑罚。他本无罪，却成为我们，却为了我们成了罪，使我们借着他的死得享永生。在他整个侍奉生涯中，他甘愿为教会忍受拒绝、羞辱和苦难。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如今他已复活，坐在神的右边，继续为教会代求。若没有基督，就没有创造；若没有基督，就没有教会。第十八节中的起初一词意味着基督是教会的创始者，正如他是万物创造的创始者一样。正如基督从无到有的创造的生命，他也将生命带给了那些死机迷失、毫无得救希望的罪人。耶稣基督是至高无上者。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结尾处指出，基督之所以至高无上，是因为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居首位这一词源于希腊语 protion， 该词在新约圣经中仅出现一次，见于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它的字面意思是居首位。哥罗西的圣徒并没有将基督放在教会的首位，教会生活和敬拜已沦为宗教的仪式、礼节、规章制度和遵守规则的机械流程。我相信保罗写给哥罗西圣徒的这段话，在今天的教会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第一，我们不应该仅仅是去教堂的人。或许呢，我是有些以偏概全，但如今教堂里很多可能 但如今教堂里很可能有很多去教堂的人。我所说的去教堂的人，指的是那些因为宗教习惯和实践而参加教堂礼拜的人。去教堂仅仅成为一种宗教的义务，表面上虔诚，但内心却空洞无物。他们身在教堂，心却早已不在。他们缺乏对神更深层次的感恩、感谢和爱。第二，我们应当敬畏耶稣基督。如今，即使在自称基督徒的人当中，也很少有人对神怀有敬畏之心。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充其量也只是不冷不热。我发现，这在第二代教会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那些孩子从小在基督家庭长大的教会里。我自己也曾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对此深有体会。年轻时，我每周都虔诚地去教堂，却并没有真正投入其中。尽管我在理智上认同神，但这种认知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我的属灵状态就像天气一样变幻莫测。最可怕的是，我对此浑然不觉。你觉得你今天的属灵状态如何呢？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教会，而在于个人。基督若要在教会中居首位，必须从个人层面、家庭和家事开始，然后才能在教会中彰显出来。如果基督在信徒的生命中没有占据首位，那么基督就永远不会在家庭中居首位，也永远不会在教会中居首位。第三，我们应当等候那永恒的盼望。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1至第23节提醒哥罗西信徒，他们曾经与神隔绝，是神的仇敌，但如今借着基督的死，他们与神和好。将来有一天，他们得以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的人。这就是信徒所盼望的未来。这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五和23节所说的盼望。在第五节，保罗称之为为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在第23节，他称之为福音的盼望。保罗告诉信徒们，我们应当信的道上恒心，并在福音的盼望的真理上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保罗谈到要拥有属天的盼望，拥有永恒的人生观，要仰望永恒的盼望，而不是短暂的盼望。事业、家庭和子女的物质需求，居家生活和舒适安逸固然重要，也确实不可或缺。但当他们取代基督，成为我们首要的优先事项时，这就成为问题，阻碍我们个人的属灵成长。我们个人的优先次序不仅影响我们自身，也会影响家庭的优先次序，进而影响教会的优先次序。例如，如果父亲把工作看得比带领家人进行每日的家庭敬拜和学习神的话语更重要，那么就很难让基督成为家庭的首要。 父亲或许会教导家人一套道理，但他自己又是如何践行的呢？如果家庭把世俗活动看得比教会敬拜、每周的查经、团契聚会和祷告会更重要呢？那么基督又如何在教会中居首位呢？我不禁为当今的教会感到担忧，因为祷告会已不再是现代教会的中心，即使是那些坚持圣经基要信仰的教会也是如此。查尔斯·斯布珍认识到集体祷告的重要性，这在使徒时代的教会中显而易见。他还将教会祷告会的出席率与教会的属灵状况联系起来。在家庭中，家庭的优先次序可能围绕着父母的工作而定。家庭的优先次序也常常围绕着孩子的事项而定。作为父母，我们都希望孩子拥有最好的。我们为孩子提供特殊课程、辅导和体育活动，这也并不罕见。我们感谢神，使我们能够为孩子提供这些机会。这些活动本身并没有错。然而，如果这些活动不断妨碍我们参加教会活动、查经班或团契小组，我认为我们的优先次序就存在问题了。第四，我们应当以基督为中心，优先考虑基督的事。显然，我们应当审视自己的优先次序，基督理应在我们生命中占据首位，而不是我们剩下的东西。有时，我们会在优先事项次序上挣扎，甚至弄错，因为我们太过依赖自己。我们总觉得自己需要努力工作、掌舵、掌控一切。我们有时会忘记，神才是主宰，一切祝福都来自天上。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段经文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它出自于诗篇第二十七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大卫教导他的儿子，是耶和华建造、供应和保护家庭。我们可以早起晚睡，辛勤劳作，但这毫无益处。我们是神借着他的儿子所爱的，他渴望我们安息在他里面。努力工作本身并没有错，但若过分关注世俗之事，以致基督没有居于首位，那便是徒劳无功，也结不出任何果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与你们分享的，并非你们心中所不知的神的话语。神已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高举，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以示他是主。基督是神可见的彰显， 他完全拥有父的本质和一切属性，他是创造并维系万物的永恒之子，他是万物之始，又是从死里复活的长子，唯有耶稣基督配得在万物之上的首位。保罗告诉哥罗西信徒这事实，是为了让他们思考真理，并顺服于他的至高地位。这不是请求，也不是选择。当真理被说出时，信徒只有一种回应的方式，那就是顺服真理。仅仅知道真理是不够的，信徒更有责任以行动来回应。我相信每个圣徒都会在优先次序上挣扎，努力将基督放在我们生命中一切事物的首位。有些人或许比其他人挣扎得更厉害。记住，成圣和敬虔并非任何人的工作，而是出于神的灵，按照他所赐的恩典。然而，我们并非可以免除追求圣洁和敬虔生活的责任。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提醒哥罗西信徒，他们应当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我们若将基督放在生命的首位，便是蒙神喜悦的。保罗也向哥罗西信徒保证，神必照他的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对于尚未信主的人来说，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基督为你的主和救主，现在悔改归向基督也为时不晚。你刚才听到关于耶稣基督是谁，是来自神的话语，而不是我的话语。他是永恒的圣子，道成肉身的神，是创造万物的创始者和力量的泉源。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神为世人的罪所要求的赎价。这唯一的行动，不仅彰显了神的爱，也彰显了他的公义。神的公义要求为过犯付出代价，而他亲自承担了这一切，使我们得蒙赦罪，并拥有天上的盼望。如果你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领导组的成员，他们会很乐意根据圣经向你解释如何接受基督为你的主和救主。让我们一起祷告结束。在天上的父，只有你值得我们的称赞，只有主耶稣是至高无上的。愿你帮助我们，让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首。请给我们永恒的盼望。让我们行事都对得起主。让圣灵帮助我们来思考今天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